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发表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宣布终止美国与伊朗1955年签署的一项条约。
有贸易专家表示，美墨加新贸易协议阻止成员国与非市场化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防止这些国家的公司从加墨两国将产品免关税销往美国。
10月4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星期四发表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谢谢卡拉。我们知道呢，美国副总统彭斯预计将在10月4日星期四的上午11点多，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来发表演说。那当中呢，将会公开这次白宫的新的中国政策。那么呢，在此前呢，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资深官员已经就要发表的这个新的政策呢，举行了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现在中国正在以前所未见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力量来试图制造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环境。那此外呢，中国也正在干预美国的政治体系，并且呢，在当初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州当中来伤害美国的农场主。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指出说，中国同时也压制了美国的大学的学术自由。此外呢，我们根据美国这个媒体 Political 之前的报道也说，特朗普总统在会见支持者的时候曾经说过，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那么此外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包括这个总统的资深顾问米勒等这些在移民问题上是采取鹰派作风的白宫官员，也曾经在白宫当中要来推动停止发学生签证给中国的学生。不过呢，最终这个政策并没有实施。此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也针对像孔子学院这样子的机构举办过听证会。那么在背景简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也说到了中国的许多的行为都压抑了言论自由，尤其呢也对美国的中文媒体形成了寒蝉效应。资深官员也谈到说，有几家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多年来都假装自己是新闻媒体，不过呢现在已经要求这些中国官媒要必须登记为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此外呢也提到说，中国政府还用签证要来这个威胁美国的学者还有记者。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美国的记者因为他们所写的报道到中国政府呢不高兴，而导致了他们的签证或者是被拒绝核发签证，或者是他们的签证呢不再被更新。此外，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呢，这个连美国的好莱坞也要对中国磕头。他当时的确是用磕头两个字，那因为他说到了好莱坞呢，说他们在拍摄要行销到全世界的电影的时候，也不得不来考虑中国的审查制度。那我们此外也知道呢，在9月23日，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的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叫做《德梅英记事报》当中买下4个版面，来批评特朗普总统呢对中国的一些贸易争端的行为，并且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给美国的大豆农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过此外我们也其实也知道呢，一般来讲外国政府也是会试图在美国的报章杂志上刊登一些广告或者是社论，试图来影响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改变，例如像以色列或者台湾等外国政府也经常有这样的举动。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公开的说过，他认为中国正在公开的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在简报会上，资深官员则是表示，中国干预选举的办法包括针对某一些地区还有某一些州来施加关税，而这些具体的细节还有实施的细节呢，将会在星期四副总统彭斯的发演说当中将会有具体的政策发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宣布终止美国与伊朗1955年签署的一项条约。蓬佩奥宣布终止的条约确立了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他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伊朗试图干涉美国的主权，美国采取必要的合法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蓬佩奥也批评伊朗为了政治和宣传目的滥用国际法院。
伊朗向国际法院申诉，指责美国在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之后恢复对伊朗制裁，违反了1955年的协议。联合国最高法院周三命令华盛顿取消限制对伊朗人道主义物资进口的相关限制。
国际法庭周三下令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药品、食品和飞机零部件的制裁。法庭的裁决基于美国和伊朗1955年签署的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友好条约。在法庭裁决后，蓬佩奥宣布终止1955年的条约。
In July, Iran brought a meritless cas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lleging violation.
今年七月，伊朗在国际法院以违反友好条约为由提起了一项毫无根据的诉讼。伊朗试图挑战美国停止参与伊朗核协议的决定，并重新实施制裁。伊朗试图干涉美国的主权权利，不让美国采取必要的合法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且出于政治和宣传目的，伊朗正在滥用国际法庭，而他们的案子，正如你从判决中看到的，是不成立的。
伊朗向国际法院申诉，指责美国在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之后恢复对伊朗制裁，违反了1955年的协议。主审法官阿卜杜拉希·艾哈迈德·优素福周三作出裁决。
The court conside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法院认为，根据1955年条约规定的义务，美国必须解除根据2018年5月8号宣布的制裁而对向伊朗自由出口人道主义所需物资的障碍，例如药品和医疗器械、食品和农产品，以及民用航空安全所需的货物和服务，比如民用飞机所需的配件、设备和相关服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宣布伊朗未遵守核协议之后，决定对伊朗恢复制裁。伊核协议要求美国等国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限制其核项目。负责监督协议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则表示，伊朗遵守了协议条款。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六出访东亚四国，他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并访问北京。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乔战。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是将于10月6号到8号访问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这四个东亚国家。美国国务院说，在整个访问期间，蓬佩奥国务卿将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关注朝鲜的最终和可充分核查的无核化，以及美国对于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关系的长期承诺。蓬佩奥是计划星期天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做安排。那么在朝鲜愿意与外界接触、美朝关系改善以来呢，有一些国家提出说可以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上个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评估对朝制裁，韩国呢也是为了促进南北韩的合作，主张放松一些制裁。不过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重申，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会改变。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conomic sanctions continue to remain in place.
经济制裁会继续维持不变，这是核心主张，基于我们实现去核化的能力，这个策略没有改变。如果你听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你就会发现安理会完全一致认为有必要维持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有过一些看法，认为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放松制裁，但是他们支持维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决议提出的制裁措施，这是全球共识。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很多议题你能够找到这样一致的看法，因此我本周的工作就是朝着达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朝鲜所做的事方面再迈进一步。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去平壤呢，是他今年的第五次访问朝鲜。蓬佩奥这一次的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呢，是会去到北京，他将与中方的官员讨论双边、地区和全球的问题。他在日朝韩三国呢都会与三国最高的领导人会晤，但是他在中国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呢？美国和中国方面都没有说明，也没有说明具体说明蓬佩奥国务卿他到北京呢会具体涉及到哪些议题。我们知道蓬佩奥上一次访华是在6月14日，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晤了习近平、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 那双方是讨论了朝核贸易和南中国海军事化等议题。那我们知道目前美中关系不断紧张升级，双方都对对方的商品加征关税，那双方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对话也似乎是停滞了。比如说美国防长马蒂斯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美中原定于十月举行的安全对话被推迟了。那有分析认为，蓬佩奥此次访问北京起码是开启了对话，或许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一个契机。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给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协议阻止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防止这些国家的公司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将产品免关税销往美国。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湘云，
好的，卡拉。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最近达成的美墨加协议当中，包含了有关阻止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这项条款规定，成员国如果要进行这样的磋商，必须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的成员国。而假如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其他成员国就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建立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这项条款向中国释放的讯号，那就是美墨加站在同一阵线上。他说，北美大陆将会联合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项条款符合特朗普总统希望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意愿，防止中国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后门来将产品免关税销往中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瑞·霍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预计美国还会将此条款附加在与日本、欧盟和英国等地区的贸易协定当中，这将会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难度，以迫使中国在贸易、补贴和知识产权上更加市场化。来听他怎么说。
Basically, the U.S. is asking.
基本上，美国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与非市场经济协商之前，先与美国进行协商，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此外，这项条款让美国能够事先审阅协议。如果美国不喜欢该国与非市场经济的协议，那么美国可以退出新达成的美墨加协议。这向中国传递了信号，表明美国不希望任何贸易伙伴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这项工作从墨西哥和加拿大开始。我预期美国还会将这项条款落实在和其他许多国家的贸易协定当中。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16年12月过期之后，中国一直要求世贸认可中国式市场经济，但是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刺激过剩工业产能的国家补贴、排斥外国公司竞争等做法，都是中国人为非市场经济的证据。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的连线报道。
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当局正在审查数千起已经获准的庇护案件，其中多数为中国申请人。我们现在就详情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方冰，
好的，乔振，这个消息呢是由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独家报道的。那么这个报道说，超过13500名已经在数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授予庇护的移民，其中大多数呢为中国人，可能会遭到遣返。2012年，纽约的联邦检察官突袭了曼哈顿唐人街和皇后区法拉盛的数十家律师事务所，逮捕了约30名移民律师、助理和口译员。这个行动呢，叫做“故事编造者行动”。联邦当局说呢，在这一行动当中，被定罪的人员帮助了超过3500个人获得了庇护，其中多数为中国人。当局指他们的手段呢，主要包括了编造情节类似的迫害故事。指导当事人在法庭上背诵虚构的故事细节，制作支持假庇护申请的文件等。而主要的情节呢，都是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参加法轮功或是参加民运。这3500个当事人呢，又衍生了10000多获益的家庭成员，因此总数呢为13500多人。根据移民局的最新数据，数年来中国人在美国获庇护的比率最高。2016年，在20455起获准庇护案中，中国申请人占了22%。公共电台呢采访了一位匿名为劳伦斯的涉案华人，他说，2012年突袭针对的律师楼之一的唐人街刘凤玲律师事务所， 他形容刘凤麟的办公室像一个申请庇护的工厂。劳伦斯说，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大约编造了500到600个假故事。那么这个劳伦斯是谁呢？他说，在2012年 FBI 突袭前夕，他接到了 FBI 的一个电话，电话里问他说，是愿意在突袭后跟其他人一起入狱呢，还是愿意跟 FBI 合作？他选择了后者。他带着暗藏的摄像机回到庇护工厂，做了16次的秘密拍摄，他还帮助说服了3个人做当局的合作证人。劳伦斯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这个联邦的这个免于起诉，他获得了3项重罪，但是呢，最后在法官定罪的时候呢，给他判了6年的缓刑。那么劳伦斯后来呢，就回到了离开了纽约，回到了这个美国的东南部。后来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接到了联邦移民官的电话，问他呢，这个要他帮助20个案子呢，来指认其中的这个虚假的内容。到了2017年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另外一个电话，要他帮助200个案子。没过3个月，他第3次接到电话，这次要求他帮助的数目超过了2000起案子。这个时候，劳伦斯拒绝了合作，然后他就消失了。那么，公共电台的报道说，他们是通过 Skype 联系到劳伦斯的，并且说，移民局的官员证实了劳伦斯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方兵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针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提名，美国国会依旧意见分歧。美国科学家弗拉西斯·阿诺德、乔治·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格雷格·温特获得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是台湾政府里协调政府开放、社会创新和青年参与的最高阁员，美国之音对他进行了专访。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星期四将发表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宣布终止美国与伊朗1955年签署的一项条约。有贸易专家表示，美墨加协议阻止成员国与中国等被称为非市场化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防止这些国家的公司从加墨两国将产品免关税销往美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在国会所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美国参议员正在等待联邦调查局有关卡瓦诺被控有不端性行为的调查报告。共和党领袖和民主党参议员周二因推迟对卡瓦诺提名的投票而发生冲突，请看霍克发来的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二指责民主党人没有合理的理由，但却竭尽所能阻止卡瓦诺的任命。
Shortly after Dr. Ford's confidential letter made its way into the press, the flood.
在福特博士所谓保密的信件被媒体获得之后，针对卡瓦诺和他家人的诬陷就喷涌而来。未经证实的指控，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荒谬。
Seemingly more outlandish than the last.
然而，麦康奈尔本人2016年曾阻止参议院审议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最高法院人选。
指责民主党人不必要地拖延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令人愤怒，这是虚伪的。这位领导人曾拒绝审议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推迟了300多天，直到他的政党赢得了白宫。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能够将卡瓦诺的投票延迟一周，主要是由于一些共和党人认为针对他的指控足够严重，需要 FBI 的调查。亚利桑那州的杰夫·弗莱克参议员就是其中之一。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真相，就像听证之前，我现在保持开放的心态，看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我不想预先做出判断。
上周，参议员们听取了卡瓦诺法官和福特教授的证词，人们大多认为他的证词是可信的，但是特朗普总统周二批评了人们给予这些未经证实的指控太多注意力。
你可能一生都很完美，但是有人也会指控你，并不一定是一位女性，谁都可以指控你一些罪名，然后人们就认为你有罪。所以其实在被证明清白之前，人们会认为你有罪，这是现在发生的很坏很坏的事情之一。
包括前国务卿克林顿在内的卡瓦诺的批评者说，他挑衅的态度说明他不适合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法官要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要能够自律，人们想在法官身上看到这样的素质。
在上周的听证中，卡瓦诺说他是为克林顿报仇的牺牲品。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落选，卡瓦诺在1990年代参与了对比尔·克林顿的性侵调查。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星期三访问了加纳沿海的一个曾经关押贩卖奴隶的设施。特朗普夫人正在非洲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加纳是第一站。特朗普夫人参观了海岸角城堡，这座17世纪的城堡是大西洋上贩卖奴隶的一个重要地点。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夫人称这一体验非常令人动容，并说人们应该身临其境地参观和感受。在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当地部落的成员。儿童福利是第一夫人在加纳、马拉维、肯尼亚和埃及访问的重点。
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谁把据信装有蓖麻毒素的信封寄给特朗普总统和五角大楼。美国联邦特勤局周一称，写着寄给总统的可疑信封没有寄到白宫。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五角大楼收到的两封信化验出蓖麻毒素，一封寄给国防部长马蒂斯，另一封寄给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由于安保机构在检测邮件时发现了蓖麻毒素，这两封信未能进入五角大楼。蓖麻毒素是蓖麻豆中的天然毒素，如果吸入或注射到人体，可以在48小时内致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蓖麻毒素没有解药。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10月3日揭晓，获奖者是美国科学家弗拉西斯·阿诺德、乔治·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格雷格·温特。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汉森周三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消息。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20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一半授予弗拉西德·阿诺德，以表彰其实现酶的定向进化；另一半授予乔治·史密斯和格雷格·温特，以表彰他们开发出用噬菌体展示肽和抗体。
美国科学家弗拉西斯·阿诺德因实现酶的定向进化而获此殊荣。他利用自然选择原理创造出了能加速化学反应的新的蛋白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阿诺德的工作相当于使反应速度加快了许多倍，以产生出具有新的有用特性的蛋白质。美国科学家乔治·史密斯因他的噬菌体展示技术而获此殊荣。这种病毒噬菌体已产生新的蛋白质。英国科学家格里格·温特使用噬菌体展示技术产生抗体，从而产生新的药物。这些药物对类风湿、关节炎、牛皮癣、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转移性癌症有治疗作用。
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被称为全球第一位数码部长，有着网络神童、电脑天才之称的他，8岁会写电脑程序，14岁从高中辍学，16岁自创网络公司，33岁退休，曾担任苹果公司、牛津大学的电脑顾问。他现在是台湾政府里协调政府开放、社会创新和青年参与的最高阁员。
6个学校，他说，由此让他领悟到，现代教育中个人的竞争被过度强化。
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唐凤来到纽约，马不停蹄地在智库、大学、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演讲。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然后台湾可以帮忙。那台湾可以帮忙的程度，其实我觉得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跟我们台湾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同的。
37岁的唐凤也是台湾最年轻的部长，他运用互联网数码技术，在政府各部会间用信息完全开放的方式寻求最大共识，服务于民众。
我负责的3个任务，也就是开放政府啊，跟社会创新，跟青年的参与，这3个其实都跟所有的部会有关系，所以我并没有特定哪几个部会我可以协调，我是跟每一个部会都在做协调。
在对唐凤进行的专访中，被问到台湾面对一系列来自北京打压的危机的问题时，唐凤的回应提供了一套不同于传统的新话语体系。
我们早就已经有点抽开一段距离来看，就是并不是在单一的目标上面压过或者赢过其他国家。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词在讲这个，叫做 warm power， 就是暖实力。对，就是所谓的暖实力。因为国际社会只要了解到说台湾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伙伴，可以不断的送暖，可能 bidirectionally 互相送暖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坚实的友谊的基础。
不少人认为中共的举国专制体制优于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但唐凤认为那又是一种单一的线性思维。
我们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套均衡的，彼此之间没有这种互相好像抵消的这样子的情况，不然你用力往那个方向跑，他用力往这个方向跑，绳子一拉，大家都哪儿都没去。
将资讯技术运用于4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太阳花运动，把占领、反占领双方的资讯完全开放，也是唐凤认为台湾可以为群体性大规模运动保持非暴力倾向所提供的可贵经验。
因为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看，而且每一个角落你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然后翻脸不认或翻脸不算，所以在那样子一个就是完整的是大家凝视的那样一种空间，我们就确保说不管是骚乱啊，或者是暴动啊，或者是谣言啊，它没有传播的空间，所以一定程度上面它使得整个占领的这个非暴力的倾向可以得以维持。
唐凤8岁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超优，在学校常受同学的霸凌，他不得不在6年时间里换了6个学校。他说，由此让他领悟到，现代教育中个人的竞争被过度强调，而他认为个人竞争其实已经是过时的东西。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也投入所谓的教育改革运动，就是希望说也许集体跟集体之间在解同一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有竞争，但可是在团队里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是跨领域的、跨背景的、跨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互相合作、互相协作，那个人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了，在我们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
唐凤表示，他在20几岁的时候出柜，将原先男性化的名字改成唐凤。他说他是一名跨性别者，他表示台湾是亚洲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特别好的地方。
我们不敢说全世界去相比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区域，不管是从大法官会议肯认这个婚姻平权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每年的这个游行啊，或者是说性别主流化的工作啊等等，当然在都是让我们看到说 LGBTIQ+ 在台湾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说啊，就是跟任何其他人一样，但是至少这是在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中，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中国九月二十四日开始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回应特朗普总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的举措。随着美中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美中两国的消费者也会越来越感受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国最大榛果包装公司的总裁从这一场贸易战之中看到的则是机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和宁露的采访报道。
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榛果产地。这里出产的榛果占全美产量的99%，其中一半用于出口，包括中国。过去五年来，种植榛果的美国农民平均每年获得的收益接近1亿美元，给俄勒冈州带来的总经济效益超过了2亿5000万美元。拉里·乔治是俄勒冈州最大的榛果加工厂乔治包装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总裁，也是西北榛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最近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has a special hazelnut that is grown.
整个榛果业专门为中国东北种植一种特别的榛子树，这是一种很大的榛果，大小超过了20毫米。结果是整个榛果行业都为服务中国东北这个市场而设计的。我们60%-65%的榛子都出口到这个市场。
Hazelnuts are actually sent to the Chinese market.
但是问题在于，在美中两国今年四月开始打贸易战之前，中国就对美国的榛果征收25%的关税以及10%的增值税，因此他们并不能直接把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乔治说，新的关税给他们的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So what's happened is that
现在的情况是，关税从以前的25%上升到65%，而且10%的增值税还在那里。中国政府关闭了以前人们通常通过第三方把榛子运到中国的那些市场。
尽管如此，这位全美最大的榛果加工厂商的负责人认为，眼下的美中贸易战实际上给他们这个以前被美中两国政府都忽视的行业提供了机会。因为他为双方在以往被忽视的问题上进行公开的对话和讨论打开了大门。
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没办法让它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真正的讨论。
在美中开始打贸易战后，中国官员与俄勒冈州种植榛果的农民进行了接触，询问他们在把产品出口到中国方面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1994年，与弟弟共同创建了乔治包装公司的乔治说，他们正在要求中国把榛果不列入到新的关税中，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榛果业，而且也会给美中两国政府带来双赢的局面。
如
果中国方面减少关税，我们会支付一些关税和增值税。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时，那些已经被中国消费者消费的榛子会被算进来。对于中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益处。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以前就存在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的例子。
美中两国的商界和政策界的很多人都认为，美中贸易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一种更为悲观的看法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处于新的经济冷战的开始阶段。与美中两国政府官员都在进行接触的乔治也意识到，美中两国政府目前在关税问题上都互不相让，但是他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Sometimes I describe it like.
有时候我会这样说：一个家庭里有时候需要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甚至吵起来，最后会得到解决。我们的看法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在某个时候，这些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双方都需要对方。
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许多美国的公立大学和学院近年来资金紧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环。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许多美国的公立大学和学院近年来资金紧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金来源。这其中很多中国学生的家庭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他们在美国完成学业。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西西从威斯康辛州带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的马什菲尔德市，总人口不到两万。
我们这儿是农村的保守的白人基督教社区。
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们开始零距离的接触。该市的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马什菲尔德分校从2014年秋季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在300多名全日制学生中，最多的时候共有45名国际学生，这其中有36人都来自中国。
我很好奇他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买得起那些很好很奢侈的东西。我做4份工作，却依然很难付得起我的房租。
对于学校来说，本州学生与州外学生的学费差距是非常大的。威斯康星州学生特里斯塔·切吉尔斯基一个秋季学期的学费大约是2400美元左右，而来自北京的陈穆恩选择同样的课程时，则需要支付至少6000美元。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让我们过来，就希望多招一些国际学生的原因，可能他们能够收入更多。
With resident tuition。
对于本州学生的学费，我们的州长冻结了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提高他们的学费，而且州长还缩减了高等教育经费，所以我们就没什么钱了。但是我们可以提高州外学生的学费，所以我认为资金肯定是招收国际学生的一个驱动力，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继续运营。
尽管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3至4倍，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不到2万美元的价格依旧低于4年制公立大学平均近3万的学费，更别说是私立大学了。
So that was another selling point.
所以那也是一个卖点。我们的中国学生和父母发现了这其中的价值。我们依然是威斯康星大学，但价格低很多。加上这是一个小社区，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我们的生活费用和租房费用都更低，所以这是双赢。
社区学院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支付得起的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作为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中的一所学院，该校学生在完成两年的规定学分和达到一定成绩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转学到该系统中其他的四年制大学，包括声名在外、录取要求严苛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全美各地都有这样提供两年制大学初级教育，并与四年制大学有转学合作项目的社区学院，因此近年来这成为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追逐美国名校梦想的又一途径。陈慕恩今年夏天就要搬家前往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这个麦迪逊分校了，接下来一年大约6到7万美元的开销似乎并不是令他担心的问题。想到以后不用再吃小城的美式中餐，不用再驱车去另一个城市买火锅底料，而是在麦迪逊过上出门就能吃上中餐、喝上奶茶的生活，他甚感欣慰。
麦迪逊中国学生特别多，我上学期去租房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全是中国学生。
2017年秋季学期，麦迪逊分校的44000名学生中有近15%的国际学生，而他们当中近半为中国学生，这是近年来该校的一贯趋势，也与美国许多其他公立大学情况相仿。
近年来，我们的本科生国际学生人数有所增长，特别是中国学生人数显著增长。我想，一方面是中国方面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学校本身，我们特别培养了我们和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关系。
从这所公立的麦迪逊分校的年度预算报告中可以看到，州外学生包括国际学生的学费不断上涨，但这在很多中国学生及他们的家庭看来并不是很大的经济压力。
公立学校的话大概都是这个价位，所以也不是觉得很贵吧。
和许多学校的老师与工作人员一样，海姆·坎普认为国际学生为学校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视野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也不否认中国学生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效益。
对于将中国学生称作摇钱树，或者说他们给美国带来大量现金流的看法，我并不否认，因为确实是这样，由此也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发展。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2018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际留学生为美国经济创收高达369亿美元，并创造多达45万个工作岗位。尽管校园里依然存在促进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及其他国际学生更好融合的挑战，尽管存在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和学术自由等的担心，尽管也有对于中国财富的涌入导致中国政府对美国影响力提高的忧虑，但校方并不认为这会对学校造成影响。
我们肯定有那种来自极其富裕家庭的学生，也有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我对他们作为学生的期待就是他们会努力学习获得成功。
他们都表示，中国仍是校方未来招生的重点市场。
由于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教友出席率多年来不断下降，天主教会正在关闭这些教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世俗主义的总体趋势是部分原因，但是教堂里反复发生的性虐待案件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一些教友质疑他们为何要留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库克发自爱荷华州的报道。
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圣玛丽教堂曾是爱荷华州马拉德天主教社区几代天主教徒的聚集地，在这个为中西部小镇服务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它在今年夏天关门了。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不认为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直到它被关闭。因为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一些人，你会说我好几个月没见你了。
圣玛丽教堂是美国最近被关闭的几十个天主教教堂之一，这些教堂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合并，迫使许多像肯扬这样的天主教信徒寻求新的礼拜场所。
我们还在徘徊，一些教区成员还在徘徊寻找教区，你知道，为了回家，因为你知道这很久以来一直是我们的教区。
但随着小农场让位给大农场，许多年轻工人离开了，但教堂出席率下降不仅仅是乡村问题。负责监管部分教堂关闭的神父布伦特·林格说，有很多原因导致教堂的数量下降。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变得更加世俗化，所以信仰和教会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
但也有人说，教会在堕胎、离婚、同性婚姻以及最近不断增加的性虐待案件上的立场的改变，让许多天主教徒感到困惑。
我没有从我每天与之交谈、与之打交道、对其照料的人那里察觉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离开教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第一次感到愤怒，并在等待回应。
宾夕法尼亚州神职人员涉嫌性侵的爆炸性消息，让许多天主教徒质疑他们的信仰。一些人已经转向其他教派，有些人不再去教堂做礼拜。和许多去教堂的人一样，伯尼·肯扬说，他只是想知道答案。
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圈子里，我们不会退缩。
要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教堂出席率的全面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一些天主教徒第一次开始反击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许多人认为是时候让一些人开始质疑长期持有的信仰了，还有一些人怀疑，在他们生活的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教会是否还有意义。美国之音记者库克，爱荷华州艾姆斯报道。
芝加哥城区的塞奇威克街反映着这里的不同族群和社会经济体系，这里原来是德国、爱尔兰和西西里移民的聚集区，但是在1950至60年代，这些居民陆续搬走，而非洲裔美国家庭、波多黎各和所谓的嬉皮士开始进驻。
今天塞奇威克街上贫富的界限仍然十分明显，不过一家艺术馆希望通过艺术来团结这个社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塞奇威克街西侧全是政府的补贴住房，而在东侧你看到了很多公寓和豪华住房。当地居民雪莉斯·麦克丹尼尔形容这里是双城。
街道的一侧你看到的都是有钱人，大多是白人，而另一侧全是穷人，大多是黑人。
We have poor people, predominantly black.
一些人认为应当让这两个世界的居民更好地融合。我希望能更多地跟社区的其他人打交道。查理·布兰达也这样认为，他3年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艺术馆，并相信如果更好融合，大家都会更加开心。
I think the divisiveness that's...
我想很多人对社会的分裂感到厌倦了。
这名前商业银行家并不是艺术家，但是他希望创造一个空间，通过艺术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更加团结。
我不知道怎么创造艺术或者是陶瓷，但是我想如果社区的人们能够聚到一起开始创造新的可能，那么这里可能变成不一样的社区。现在的样子并不是绝对的。
一名社区活动人士说，去认识你的邻居只有一种途径。
如果我住在塞奇威克街的这一边，他们住在另一边，而我想认识他们，我必须穿越这条街道。
今年雷蒙德和其他人帮助布兰达将艺术馆移到了街道的另一侧，在穷人的那一侧开了一家更大的店。最近的一个项目让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孩子聚到一起，他们互相拍照，然后把这些照片做成了风筝。这只是个小活动，但是对于布兰达和他的邻居来说，这标志着团结塞奇威克街两侧居民的努力取得了成果，最终能让他们的社区再次完整起来。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今天早些时候，美国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两位艺术家创建了一个艺术空间，他们在那里工作并教授其他艺术爱好者。泥和金属阁楼帮助当地有志艺术家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信心。
但是发起人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他们希望自己的空间能使社区更有活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的报道。
Make that wrap.
做成圆的，然后我们把大拇指放进去。
在手工泥塑课上，陶艺家艾米曼森与每周两次来上课的学生分享他的技术。
今天的项目是手塑，通过捏锅塑造一个南瓜形状，所以我们要做两个捏锅，然后并起来形成一个圆形，然后把它塑造成南瓜形状。第一次可能有点吓人，他们不确定，不知道要多用力，陶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一次之后他们会变得有信心。一旦有空气进去了，你还是可以塑形、修整，做你需要做的。
很多学生有艺术背景，但希望精进技艺，学习不同的技巧。芭芭拉·约翰逊三年前开始做陶艺。
Having your hands in clay,
把手放进陶泥里是很平静的事，而且很有创意，因为你一开始可能想要塑造这样一个作品，但做出来完全不一样。
Turns into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最近约翰逊开始出售他的作品。
I'm humbled a lot of times when someone says,
好多次当有人说他们想要购买我的作品并把他们放在家里时，我都感到谦卑。
曼森的合伙人，他的朋友安德利是个首饰匠，他制作多用的首饰，比如项链，可以当成戒指戴。
五年前我们开始找能启动这个商业模型的地方，然后我们觉得如果能做更多的陶艺和首饰制作不是更好吗？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商业模式，非常合适。
安德利教授首饰制作课，
他们捶打金属，他们做出一个效果，他们从没想过他们自己能做，他们做出一个像手镯的东西，他们非常激动，他们做出这个，出去的时候带着它，它很漂亮。
当詹妮弗·麦迪斯佩戴着自己做的项坠时，也是这么觉得。
I love turquoise.
我喜欢绿松石，我从小在乡下有马的地方长大，绿松石一直是质朴的形象的标志。
考虑养马以外的第二职业时，他觉得首饰制作很有发展潜力。
我觉得手工制作的东西得到了复兴，人们更愿意花钱购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批量生产的东西。
通过夏令营，他们想启发孩子们，通过每月的女性晚间讲习班，他们想帮助忙碌的职业女性放松下来。他们的目标是让自己的作坊成为社区里有创意和有趣的地方。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李斯堡报道。
安培和他的兄妹们上世纪80年代末从越南移民到美国，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也随他们来到了维吉尼亚的里士满。
美国之音记者熊莱来到了这一家家庭餐馆，而这里已经成为啤酒爱好者的圣殿。
对于里士满一些啤酒发烧友来说，这里有最棒的啤酒。
我来这儿喝酒的原因是店员很棒，啤酒很棒，店主很棒，而且他们生产的啤酒种类可能比全国其他的酿酒店都多。
这都要归功于啤酒大师安培，他发现美国啤酒无法完美搭配他们家饭店里的越南菜。
过去对我来说，美国啤酒太苦，有时候有点辣，我并不喜欢。比利时啤酒有酸甜口味，所以我们的饭店开始出售比利时啤酒和德国啤酒，这与也是酸甜口味的越南菜很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新店很成功，也得到了好的口碑。
由于提供比利时和德国啤酒，安培的餐馆吸引了当地的啤酒爱好者，一传十，十传百。今天他有50多种啤酒，他的饭店两次被命名为美国最棒啤酒吧。里士满现在有35个酿酒厂，吸引着新商户和居民。
我想没想过里士满会出现在美国的啤酒版图上，那是我的梦想。
每个月里士满的酿酒商们都聚集在安培的饭店，因为他们都能从他的经验中获益。
我发起并支持这里的啤酒社群，比如说如果喜欢喝啤酒的人想要知道怎么酿造，我总是帮助他们学习，与他们分享我的知识。
安培最近新开了一家啤酒厂，名字叫答案。安培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和家人决定来到美国安家，问题是怎么做，而答案就是啤酒。美国之音记者熊莱，维吉尼亚里士满报道。
科学家们注意到有益的飞虫，如蜜蜂、瓢虫、萤火虫和蝴蝶的数量似乎不断减少。可能的原因包括栖息地丧失、杀虫剂的使用、本土植物消失、单一作物农业、物种入侵、光污染、公路交通和气候变化。
这些潜在的原因似乎可以追溯到人类对环境所采取的行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古
蝴蝶和花朵一样美丽，但蝴蝶的数量似乎比前几年减少了许多，这让科学家们感到担心。因为蝴蝶、蜜蜂和其他有益的昆虫为植物授粉，对人类的食物至关重要。
我们的生态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多种昆虫的多样活动。当我们减少昆虫的个体数量和物种数量时，我们就会破坏生态系统功能。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是支持人类的生态系统。即使我们生活在城市里，也需要一个产生于健康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持系统。如果没有昆虫，这些生态系统就不能很好地运行。
昆虫的食物和栖息地离不开杂草和本土植物，但随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和单一作物遍布全美各地的景观，杂草和本土植物都在减少。但昆虫学家道格·塔拉米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采取他的做法，让自家的花园自然的疯长。
很多房主都对此感兴趣，我怎样才能增加景观的生态完整性，怎样才能让景观为当地的生态系统做出贡献而不是降低它们，这种兴趣越来越大。
许多美国州都设法在公路两旁建立对昆虫有益的栖息地。作为一项为期3年的研究活动的一部分，马里兰州正在实验在公路两旁的绿地减少修剪和减少使用除草剂，并种植吸引蜜蜂的原生野花。
我们看到很多蜜蜂回来了，我们的路边记录显示已经有70多种不同的物种，还有几个新的本菌记录。
支持一个健康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不仅会保护蜜蜂和蝴蝶，而且会大大造福于人类。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洛杉矶有一个为特别群体小狗们举办的艺术展，在艺术展上，小狗们不仅可以触摸这些作品，还能玩耍并品尝这些画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塞尔燕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2岁的小狗桃子一般都在海边或公园度过下午的时光，所以这次出游显得格外有意思。他从没来过艺术展，更别说是专门为小狗举办的艺术展了。这里的作品都是为小狗准备的。
我觉得她特别喜欢，如果有更多的食物的话，她会更喜欢。
这个叫做狗狗艺术展的展览是一项策划艺术展，展品都是小狗们喜欢的，从吱吱作响的玩具到小狗雕像到有机狗粮。
Pups like humans each have different taste.
小狗与人类一样，在艺术上有不同的品味。一些狗喜欢雕塑，一些狗喜欢它们能咬的东西，还有一些狗喜欢那些能驻足观看的艺术品。
They can just pose in front of and just, you know, be themselves.
策展人杰西卡·道森认为，每种狗狗都能够欣赏艺术，但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只是用来看的。狗狗们可以去闻或者去调查。
这件作品来自东岸的一个农场，是由猪完成的。这些猪去拱这个木梁，而艺术家试图将艺术试验与交流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猪的味道。小狗们去欣赏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猪的信息。
They're actually getting a message from pigs.
这件作品吸引了狗和人类的注意。
What she's done is actually go into the no-kill LA shelter.
作者去到了一个不屠杀动物的收容所，让那些等待领养的小狗按下脚印。他也找到了那些被领养的狗狗，也收取了他们和主人的脚印。他将这些装到了这扇门上。
And she's installed them here on this gate.
任何带狗的人都能免费参观展览，虽然这些四条腿的艺术爱好者们拒绝在镜头前发表评论。
你不喜欢吗？
但是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在洛杉矶，小狗的生活不错。
玩去吧，好孩子。
美国之音巴格达·萨尔燕，加州洛杉矶报道。
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消失了4个月的中国影星范冰冰呢，她终于再度发声。星期三，中国新华社发布消息说，税务部门呢已经查清范冰冰及其工作时以欺骗手段逃漏税，将向她收取8.8亿人民币税款和罚金。税款缴清就不必坐牢。随后，范冰冰发表道歉信。那么一场 范冰冰在哪里的悬案虽然落幕了，但更多的问题却浮上了台面。如此巨大的资金从哪里来？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因为逃漏税被消失，谁会是下一个范冰冰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